新约，约翰福音12:20。那时，上来过节礼拜的人中，有几个希腊人，他们来见加利利伯塞大的腓力，求他说：“先生，我们愿意见耶稣。”腓力去告诉安德烈，安德烈同腓力去告诉耶稣。耶稣说：“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，仍旧是一粒，若是死了，就结出许多子粒来。爱惜自己生命的，就失丧生命；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，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。若有人服侍我，就当跟从我。我在哪里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那里。若有人服侍我，我父必尊重他。”27。我现在心里忧愁，我说什么才好呢？父啊，救我脱离这时候，但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。父啊，愿你荣耀你的名。当时就有声音从天上来说：“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，还要再荣耀。”站在旁边的众人听见，就说：“打雷了。”还有人说：“有天使对他说话。”耶稣说：“这声音不是为我，是为你们来的。现在这世界受审判，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。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，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。”耶稣这话原是指着自己将要怎样死说的。众人回答说：“我们听见律法上有话说，基督是永存的，你怎么说人子必须被举起来呢？这人子是谁呢？”耶稣对他们说：“光在你们中间还有不多的时候，应当趁着有光行走，免得黑暗临到你们。在那黑暗里行走的，不知道往何处去。你们应当趁着有光，信从这光，使你们成为光明之子。”耶稣说了这话，就离开他们隐藏了。他虽然在他们面前行了许多神迹，他们还是不信他。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，说：“主啊，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？主的膀臂向谁显露呢？”他们所以不能信，因为以赛亚又说：“主叫他们瞎了眼，硬了心，免得他们看见，心里明白，回转过来，我就医治他们。”以赛亚因为看见他的荣耀，就指着他说这话。虽然如此，官长中却有好些信他的，只因法利赛人的缘故，就不承认，恐怕被赶出会堂。这是因他们爱人的荣耀过于爱神的荣耀。读经到此。
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来到你面前，要领受你的话语，求你自己指教我们，抓你自己的灵来感动我们，开我们的眼睛，让我们明白你所要教导我们的真理，使到我们更好的来跟随你。奉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我们上一次在思想这个约翰福音的信息的时候，我们说到这个耶稣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。那耶稣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，显明充足的显明耶稣就是那个能够赐人生命的主，赐人生命的主，他显明神的那个荣耀。可是当时我们说，通过几个人的反应啊，我们看到有些人看不见神的荣耀。那为什么看不见神的荣耀呢？因为有些人可能像这个多马一样，他们像多马相信却有疑惑和保留。多马相信耶稣，可是可能我们说我们好像多马一样啊，本来相信耶稣的，那可是后来因为一些看到一些人啊，看到我们环境啊，面对一些挫折啊，我们就对主有保留，我们对主我们的信心疑惑了。求神帮助我们记得，主没有改变，环境改变，我们改变，主没有改变，让我们拾回起初的爱心。有些人呢， 却可能像那个马大一样，认知却不能委身，认知却不能委身。他们像马大一样，他们承认耶稣是救主，甚至可以说耶稣就是那个神应许要来拯救世人的那位弥赛亚。马大是这么承认的。可是把耶稣带到那个坟墓前的时候，耶稣叫他开那个坟墓的，把那个石头挪开，他怎么说呢？他说，主啊，不可以，这个拉撒路在里面已经臭了四天了。面对这个残酷的现实啊，马大没办法，虽然有知识，他没办法面对这个现实。为什么呢？我们说那个认知啊是不够的，我们要委身啊，只有委身听主的话，把石头挪开，才能够看见神的荣耀。那这是第二类。第三类的人呢，也许像玛利亚，也许有弟兄姐妹像玛利亚，信靠却不能明白。那玛利亚来到主的面前，她俯伏在主脚前敬拜啊，哀哭啊，啊，信靠耶稣就是确实的。可是她那个时候不明白，为什么如果主能够叫瞎子的眼睛看见，为什么主不能够叫我的弟弟不死呢？啊，这个是我们有的一个疑问。可是求神帮助我们记得，就算在那种的困难疑惑当中，主在掌管，他在掌管，到了他的时间呢，他要彰显神的荣耀。这是第三类。但愿我们当中没有第四类。第四类的人就是那种好像祭司长和文士啊，因不信而看不见神的荣耀。那他们看见拉撒路复活了，他们知道拉撒路复活了，结果他们的反应是什么呢？要把耶稣除掉，要把耶稣除掉，更加坚决的反对耶稣。最大的神迹啊，死人复活，不但没有叫他们悔改，反而叫他们更刚硬，拒绝了主。求神帮助我们，没有一个人拒绝耶稣，虽然看见了他的这个大能，还是拒绝他。那这是上一次11章为什么不同的人看不见神的荣耀。那今天呢，当我们来到12章的时候呢，开始的时候我们没办法读整章了，不过你知道这个是逾越节的前六天了。那耶稣已经在前面整个约翰福音1到11章啊，告诉我们他是谁了。他就是那个能够医好瞎子的那位救主，他是那个能够使死人复活的那位救主，他是那个能够赐光的那个救主，他是生命的光，他是那个真正的生命，他是生命的粮啊，这样的一位救主。现在呢，耶稣再次来到伯大尼了。那前面呢，十二章开始的时候就讲这个玛利亚用香膏抹他的脚，抹耶稣的脚。那这个玛利亚用香膏抹耶稣的脚干嘛呢？当然耶稣知道，玛利亚也大概知道这个意思，这个是一个预告，预告耶稣的死期快要来了，耶稣的死期将近了。那所以在这种背景里面呢，耶稣荣耀的进入圣城，耶稣荣耀的进入圣城，把门带到可以说这卷书的一个高潮里面了。通过耶稣在今天这段经文里面呢，让我们来思想，如果我们看见耶稣的荣耀的时候，我们应该有什么反应呢？上次我们说为什么一些人看不见神的荣耀，可是今天当我们看见主的荣耀的时候，我们应该有什么反应呢？有三个方面。那第一个方面，我们应该跟从主的道路，跟从主的道路。从20到26节，约翰一直告诉我们呢，这个敌人，耶稣的仇敌，这些宗教领袖呢，一直想抓拿他，找机会来抓拿耶稣，可是却抓不到。原因很简单，不是因为耶稣 神通广大很厉害躲，而是因为圣经一直告诉我们耶稣的时间还没有到，耶稣的时间还没有到。耶稣上次说趁着白昼，白昼有12个小时对吗？那趁着白昼我们要做工，我们要做神的工，时候还没到，黑夜还没来，没有人能够把耶稣交在仇敌的手里面。那在这个时候呢，当耶稣荣耀进耶路撒冷的时候， 众人呢，耶路撒冷所有的人都拥护耶稣为王啊！何撒那，何撒那，奉主名来的以色列王是应当称颂的。在这种情况之下，连十九节告诉我们，连法利赛人那些痛恨耶稣的人，他们都放弃了。他们讲什么？看啊，你们是徒劳无益，世人都随从他去了。他们都好像放弃了，耶稣好像得胜了，耶稣应该洋洋得意的嘛。如果是耶稣，哎呀，终于出了一口气，连我的敌人都放弃了，是吗？没有。下文告诉我们，接下来从二十节告诉我们发生什么事呢？有一些希腊人，他们来找这个耶稣的门徒，因为他们要想见耶稣啊。那这些希腊人大概是一些外邦人，他们大概是信奉了这个犹太教。这些外邦人信奉犹太教，当然逾越节有些也过节了，也到耶路撒冷来守这个逾越节。那其中有一些呢，这些外邦人他们也想来见耶稣。那你想想看，如果是这个外邦人想见耶稣的话，这个耶稣应该怎么样回复呢？我想如果是我的话呢，那应该约翰应该记录一下嘛，对吗？这个耶稣怎么去接近这些希腊人，怎么去跟他们传一下福音，让我们也学一下这个传福音的方法，是不是？可是不是，耶稣莫名其妙讲这个，耶稣的回应是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。诶，有点牛头不对马嘴啊，希腊人要来见耶稣，耶稣说我得荣耀的时候到了，这是怎么一回事呢？到底为什么会这样呢？有点答非所问哦。这个原因是这样的，可能当中如果你30岁以上吧，我猜30岁以下的人都不知道什么叫传呼机，是吗？你们懂什么叫传呼机吗？30多岁以上的人就有个概念啊，传呼机啊，我那个黑色的咧，我不知道国内是怎么样啦，新加坡是那个黑色的一个小盒子啦，哎，带在这边的以前那个时候，因为那个时候没有那种手，好像不懂现在智能电话啦，就很简单。那以前没有智能电话，以前我做青年人、青少年的时候，可能有几个电话就叫大哥大啦，那种超级大的。不然一般人呢都是带这个传呼机的。传呼机的功能很简单啦，就是有人找你就传呼你咯，打按那个号码，你的这个传呼机就响了，就是这样。特别在本地，因为男孩子都要当兵嘛。有时候战备军训嘛，战备军训他让你出营回家干自己的事啦。不过他跟你讲，就是每个人拿一个传呼机，随时呢他会动员，他动员的方式就是传呼啦。传呼的时候呢，就大家那个传呼机响了，看到那个号码了，你就知道要回营报到了。那在这种情况之下，我也有过这种经历的，就是在这个战备军训期间呢就回家了。那回家就你干什么事都可以啦，我就跟孩子玩啊，那我都忘记玩什么了，不过想象吧，就是可能玩堆木啦，你可以想象对吗？这个孩子就跟你描述他在做什么啦，那你也去，不是说敷衍他啦，你也去跟他对话讲啊，他堆的这个积木越来越高啊，他是不能再堆什么塔了，你也说哦，这个这样放啊，那样放啊，那边对话当中突然间呢传呼机响了，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啊，这样你就拿来看，哦，是那个号码，那就怎样呢？你就没有跟他讲什么对话，你就跟他说我要走了，是吧？这个对话他无论讲什么都无所谓了，你就跟他讲我要走了，拜拜，我要回营报道了，有点答非所问啊，不就是这样？耶稣这个时候呢，好像传呼机响了，当外邦人来找耶稣的时候啊，对耶稣来说，他的时候已经到了，拯救的计划已经告成了，到一个段落了，也所以耶稣说得荣耀的时候到了。那可是耶稣自己得荣耀走上十字架之前呢，他告诉门徒现身说法，讲他接下来的遭遇，也告诉门徒他们的遭遇是什么。一粒麦子必须死了才能够结出许多的籽粒来，一粒麦子必须死了才能够给其他的人带来生命。哎呀，生命这么宝贵，怎么这样随意的放弃它呢？耶稣就解释了，因为一个爱生命的人呢反而会失丧那个生命。怎么搞呢？ 为什么爱生命会失丧生命？哦，原来耶稣解释啊，因为我们的生命有两个层面，一个是今生世上的生命，一个是永恒，这个永远的这个生命。所以有两层，两个都是真的。我们不是说今生的生命是假的，是那种玄的那种说法，你不是你，你坐在这边是你的想象，其实没有，我们都不存在的啊，不是那一种东西。今生的生命也是真实的，可是是短暂的，那个是一个层面，还有另外一个层面，我们真实永远的生命。如果我们只顾惜这个今生的生命呢，短暂的这个生命呢，不肯放弃它呢，耶稣说啊，我们会失丧那个将来永恒的生命。他其实要表达的意思是，当你越爱惜这个生命的时候呢，你其实在毁坏那个将来的生命。怎么可能呢？怎么会爱这个今生的生命就正在毁灭将来的那个永恒的生命呢？在这个夏威夷啊，夏威夷的首府叫做檀香山啊，夏威夷的首府，在1900年，这个是100多年前的事了。这个檀香山的华人不少的，有唐人街。那这个唐人街呢，当时有鼠疫啊，哎呀，鼠疫就很麻烦了啊，这个卫生局就决定，这个要他们知道有好几栋的房子了。这些华人的商店好几栋呢，就是有传染到鼠疫啦，就决定以控制性的一个方法来烧掉这几栋房子，就能够解决鼠疫的问题了。他们就规划了啊，这几栋房子要把它烧掉了。可是计划归计划啦，还有变化了。那当时有因为大风啊，这个火势失控，很迅速的扩散到周围其他的房子，这个火一烧就烧了17天了。那周围的房子再烧了，那这些周围的华人呢就有点仓促，因为本来没料到他们的房子被烧到，所以就很仓促的逃离他们的家了，跑出来了，大家都跑出来了。那可是在那个时候呢，有些人跑出来了之后呢，他们有点不甘心，为什么呢？哎呀，很多贵重的东西留在家里嘛，也许还可以跑回去拿一些东西出来。虽然看见那个火已经，那个屋顶啊，房顶已经被烧了，还是觉得值得冒险跑进去。那跑进去呢，可能人的那种常态就是这样了，贪心了，就哎呀，这个也好，那个也贵重，就一个两个就拿着扛着一大包了，重到几乎走不动了，那个火已经在烧了。很勉强的把这个东西，家里的东西扛出来了之后呢，再也搬不动了。那如果他们继续要扛这包东西呢，他们自己也会被火烧死。他们无奈，很多人就把他们从屋里面冒死拿出来的那包贵重的东西放在路上，让火去烧掉，自己还可以逃亡。那这个就是那个情况了。我们讲这些人很傻，可是你看耶稣要讲的就是这个，如果我们爱惜那些短暂今生的这些贵重的东西的话呢，那可能我们连我们的命也会失掉。那这个今生的生命和将来的生命的关系就是这样，如果我们越抓住越爱惜这个世上的物，我们可能把我们真正永恒的生命给赔上，毁掉，被害死。这个就是我们面对的一个危机。求神帮助我们记得我们生命终极的目标。终极的目标是什么呢？舍弃自己才能够得到真正永恒的荣耀。可是我们应该怎么做才算是恨恶世上的生命，才能够换取将来的荣耀呢？我们应该怎么做呢？其实耶稣自己刚才说了，他现身说法，他在教导门徒用他自己将要遭遇的事情来教导门徒，这是怎么的一回事？怎么做？耶稣自己他就是不爱惜自己的生命，恨恶这个今生短暂的生命，结果他换来什么？十字架，羞辱的死。可是那是暂时的，后来 他从死里复活，得到那真正永远的荣耀和尊贵。你看，恨恶短暂的生命，换取那真正永远的荣耀。耶稣自己走在前头，所以耶稣说，要如果有人要服侍我，就当跟从我，就是这个意思了。因为他自己走在前头。其实这个跟从我啊，这样的一句话，是美国步兵队的这个宣传口号了。就是他们在招募人参加这个步兵的时候呢，都是用这个跟从我吧，这个口号。这个口号是哪里来的呢？据说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。第二次世界大战，我们知道说这个东南亚这边嘛，那个日本占领啊，后来这个麦阿特将军啊，这个美国的这个麦阿特将军就率领美军从太平洋那边打回来，对吧？那其中的一支军队呢，就在这个菲律宾的这个莱特岛想登陆，率领他们那个营的这个统帅啊，叫做纽曼上校。啊，这个纽曼上校呢，就带着他的营的人呢，从海上想登陆了。你知道那种情况，整个沙滩啊，那么那些美军想登陆，结果当然日军会放过他们了，扫射啊，从他们驻守的地方一直扫射。那些美军就没办法了，全部压着上不了这个沙滩了。怎么办呢？这个时候纽曼上校呢，他就据说了，他就站起来，他就说跟着我去吧，你们在那边干什么，起来跟着我去。他就自己率先冲上去了。那其他的这些士兵呢，就看到他的时候就跟着他上去，结果就把这个莱特岛成功的收复回来。那所以这个跟从我吧这句话呢，是相当，我们觉得有第二次世界大战其实是很老套的一句话，因为2000年前耶稣就已经这么说了，跟从我吧，来跟从我。那所以耶稣说什么呢？我在那里，你也在那里，我在那里，你也在那里。舍弃生命的人会面对十字架的羞辱。可是耶稣给一个应许哦，你说我很惨，不是啦，耶稣给应许，若有人服侍我，我父必尊重他，我父必给他尊荣，他会得荣耀的。那所以这就是主给我们的一个挑战，跟从主的道路，可是是有应许的，我们愿意跟从他吗？这是第一方面，看见主的荣耀，跟从主的道路。可是第二个方面呢，看见主的荣耀，我们要行在主的光中，行在主的光中。那耶稣自己就体现了一个寻求神荣耀的一个心智。所以接下来从27节开始，他跟天父的这个对话，他在活用主祷文呢。我们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他呢就说愿你荣耀你的名，愿你荣耀你的名，在28节。那天上的声音就回应他了，天上的声音，天父自己印证，耶稣一心要荣耀这位父的时候呢，天父说将来我还要荣耀我的名，我已经荣耀我的名了。通过耶稣他所作所为，他的传讲的道，他行的神迹，神的名已经得到荣耀了。可是接下来啊，还有更大的荣耀。什么荣耀？耶稣说啊，人子被举起来，当耶稣被举起来的时候呢，那就是最大的荣耀。什么？十字架上羞辱的死是最大的荣耀？怎么可能呢？因为耶稣说啊，当他被举起来的时候，他就吸引万人归向我，归向主。这就是为什么十字架的羞辱却是最大的荣耀，因为他能够吸引万人归向神。那其实耶稣早已经预告了，这不是第一次他说这个他会被举起来了。在3章他跟尼哥底母晚上对话的时候已经说过了，人子将要被举起来。然后到了8章他又在讲，当耶稣人子被举起来的时候，大家都知道他就是那位基督了。这已经不是第一次讲这个概念了，可是犹太人不明白，犹太人不能了解， 对犹太人来说，就是好像这里所说的，他们所知道的这个基督这个人子是永存的，怎么会被举起来呢？那他们了解耶稣讲的话的，他们知道耶稣讲是关于他要死的事情，所以他们有点困惑，我们所知道的是人子是永存的，不会死的，你却说人子将要被举起来死在十字架上，这是怎么一回事呢？其实不只是这个时候啦，七八十年之后，耶稣讲了这话，七八十年之后，教父寻道者尤斯丁他在跟这个犹太人特拉福辩论的时候呢，我们从这个教父的记录上知道，特拉福这个犹太人就说了，圣经告诉我们要等候那位人子，他会从亘古长存者的面前领受那永远的国度。可是你尤斯丁讲的这位基督呢，却是羞耻不得荣耀的死，甚至是神的咒诅临到他的身上，因为他被钉在十字架上。这位羞耻而死的人，你怎么说他是人子呢？所以七八十年后，犹太人还是同样的观念没有改变，所以当时的犹太人就是这样，因为耶稣这个十字架的羞辱呢，就拒绝了基督了，这个不可能是那位人子。那耶稣没有回复，直接回复这个问题，为什么呢？其实我们如果从第一章开始读到十一章啊，你看整个约翰的记录已经告诉我们了，如果犹太人仔细的去思想，他们就会明白了，耶稣已经显明他就是那个光，只有跟从他的人能够得到生命。耶稣说，我是世界的光，跟从我的必不在黑暗里走。可是这里他要进一步补充哦，上次他只是说我是世界的光，跟从我的不在黑暗里走，这里补充了，这里补充的是什么呢？时候不多，虽然我是世界的光，可是时候不多了，趁着有光，35节说，趁着有光在光里面行走，要信从这光，信从这光成为光明之子，成为光明之子就不再惧怕黑暗。你看耶稣的那个要教导我们的是什么呢？是他是那个世界的光，可是这个光不是永远在那边的，这个光是暂时到了一个时间，然后我们的责任是什么？信从这个光，我们必须回应信从他，然后呢我们自己的生命改变，成为光明之子，里面有光的时候就不怕外面的黑暗，黑暗会来可是我们不用惧怕，整个人内在的生命身份改变，成为光明的子女，在黑暗来到的时候就不惧怕。那反过来呢，那些拒绝耶稣的人呢怎么办？黑暗快要来到，耶稣说黑暗就快来到，在黑暗中的人他们不知道他们往哪里去的，所以在黑暗里面的人他们没有方向，没有目的。可能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经验，如果你坐飞机，特别是长途经过不同时差的那些地方的时候呢，那可能有过这种经历的，一下子你往窗户外看的时候呢，哇，蓝天白云啊，可以看到很远的地方，那些云朵好像花朵这样一朵一朵在你下面，在那个从飞机上看是这样的，一望无际啊。那突然之间你看远处呢，诶，有一角一个角落发红了，哇，什么红色的变成，可是再过几秒钟几分钟啊，就变成黑色了，那红色变黑色，然后呢就扩散了，很迅速的扩散，然后呢就突然间好像追着这个飞机，笼罩这飞机的四方啊，黑暗，然后呢你就说算了睡觉了，反正没有什么东西看了嘛，睡觉算了，反正隔天起来就到那个目的地了。那说哎，还好了，这个是一个飞机行程，对不对？可是如果这个是人生的行程怎么办呢？人生的行程怎么办？那所以如果我们思想耶稣的话，我们要很谨慎，我们 是不是和这些听见耶稣的话的犹太人一样呢？其实我们可能真的是明白耶稣的话，了解到跟随耶稣前面是困难的，十字架的道路是一个绊脚石，没有人喜爱困难患难跟随耶稣。于是我们想象啊，这个图画好像是一边是这个信耶稣的那种苦难啊、麻烦啊、问题啦、啊，另外一边哎呀不信耶稣多好呢，你看平安顺利稳妥，哎呀这样的一个图画你怎么选呢？谁要选那一个受苦的那个十字架呢？啊，不过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，如果你这样看的话呢，这个不对的，这个是不完整的一个图画。因为耶稣告诉我们呢，哎，你没有注意到啊，在这个图画的背后啊，在这个看来是顺利安稳的这一个角落啊，背后有一个黑色的影子啊，那个影子很快就会笼罩整个局面了。那这一边呢，这个看起来是羞辱的这个十字架背后呢有光啊，很快就会光照了，突然的一个改变。当你看到这两个，这个黑影跟那个光的时候呢，哦，这个图画就不一样了。那你就要再认真的想，你要选哪一个，不是吗？这个就是耶稣所教导警告我们的。当我们相信耶稣的时候，看起来就是一个十字架的道路，困难有它的难处，有它忧伤的地方，可是耶稣改变我们成为光明之子，是有盼望的，会有突然的一个改变。在美国有一个小公司啊，很小啊，相信弟兄姐妹都没有听过，叫 Gateway， 有一个叫门槛公司吧，这样子说吧。那多小呢？这个公司有一个总裁啊，这个总裁叫做浩威尔，也没有别的职员的，就他一个人。这个公司就这么小了。那这个公司虽然这么小呢，这个他呢也居然有上市啊，在这个股票市场上市。可是这么小的公司，你就大概知道它的价值是什么了。每股大概是两分钱左右了，一两分钱了，每股了哦。那这个2011年大初的时候，大概就是这样，每股一两分钱左右。可是2011年的二月，有一个这个叫做希勒曼的这位总裁，另外一个公司啊，这个公司就是大公司了，这个公司就是那个拥有这个美国偶像的特许经营权的那个老板。这个美国这个他们有一个歌唱比赛之类的节目了，每年都办的，相当大规模的。那这个希勒曼的公司就有这个特许经营权了。这个希勒曼呢，突然间宣布他的公司要收购这个那个每股两分钱的那个小公司啊，结果在一天之内，每股变成三块钱，从两分钱变成三块钱了。啊，当然有，后来有人抛售，不过抛售完了还是每股块八左右，一块八毛左右。换句话说，它在两天之内升值了17000多%。如果你有几万股也不错嘛，花了几百块钱，那你就忽然间变成百万富翁了，是这样子的。跟随耶稣，我们就是要有这样的盼望。你看到将来的那个改变的时候，你说哎呀哪里看到，没有什么改变的，突然之间那个变化就来了。突然之间我们人会面对突然的改变，也许黑暗突然来到，也许对一些人来说荣耀突然 来到，我们预备好了吗？这个就是那个问题。我们能够预备好，我们能够说是当有这个突然的改变的时候，我不会后悔呢。求神帮助我们抓紧主给我们的应许。当我们看到突然的一个改变的时候，我们是欢喜得荣耀，而不是后悔，因为我们贪爱现今的世界。这是第二个方面，当我们看见主的荣耀，我们要 行在主的光中。第三个方面，当我们看见主的荣耀的时候，我们要爱慕主的荣耀，爱慕主的荣耀。从36节起，我们看到那边说耶稣隐藏了，耶稣隐藏了，这个曾经在祝棚节宣告我是世界的光，光芒四射的这位救主，是不是可怜的，好像蜡烛这样的熄灭了，所以隐藏了。约翰这个时候用以赛亚书53章说，这个义仆啊，神的那个仆人被拒绝了，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？耶稣传的那个福音被拒绝了，神的膀臂向谁显露呢？耶稣大能的神迹被人看了也拒绝了。可是主的服事是这样子吗？接下来说不是啊，比较像以赛亚书六章，刚才我们读的起因经文，以赛亚书六章那边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呢？这个圣殿里面主的荣光显现了，充满了整个圣殿，荣光充满全地，那么明显的一个荣光啊，为什么看不见？为什么这么这些人看不到？原因，耶稣自己，这里约翰说，用这个以赛亚的话，因为主使他们瞎了眼，硬了心，免得他们看见、听见、回转，变得医治。哇，你说神很狠心啊？神耍他们啊，原来这个福音传出去，神自己叫他们硬了心，使到这些人不能够回转信靠主。为什么神这么狠心呢？如果我们没有看约翰福音1-11章，我们可能觉得是这样子，为什么神使他们硬了心，使他们没有办法来相信来依靠主？可是记得我们在过去一直在讲，这些犹太人当他们听到耶稣的福音，当他们看见耶稣的神迹，他们的反应是怎么样的呢？当约翰告诉我们，当那个瞎子看见的时候，这些犹太人他们做什么？他们把那个瞎子从会堂赶出去。当耶稣使拉撒路复活的时候，他们做什么？他们决定把耶稣杀掉。其实12章开始告诉我们，他们后来也决定连拉撒路也要杀掉，因为很多人看见拉撒路之后，他们觉得应该要相信耶稣，所以不止把耶稣除掉，连拉撒路也要除掉。这就是以色列人犹太人真实的情况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人心真实的情况是这样子，人心不是，这些犹太人不是说，哎呀，我真的很想相信耶稣，你知道吗？我从心里面打从心里想相信，无奈神使我瞎了眼，硬了心，所以我不能相信。不是，就好像奥古斯丁所说的，犹太人的情况，也就是人心的情况，是完全的败坏，神只需要放弃人，神只需要不给人任何的帮助，他们就硬心瞎眼了。所以你可以说主使他们硬了心，因为一切在主的掌管当中。可是犹太人他们自由选择拒绝主，抵挡他，这是他们的选择。这是我们的选择吗？不过其实约翰澄清啊，哎呀，不是你想象的这么糟了，不是每个人都拒绝耶稣，因为他接下来说，其实42节有好些官长相信耶稣的，事实上好些领袖官长相信耶稣，可是为什么看不见他们的影子呢？不见了，这些官长记得那个尼哥底母跟耶稣讲话之后不见掉了，跑到哪里去了？哦，因为他们就好像那个瞎子的父母，记得吗？那个耶稣使那个瞎子看见之后，他的父母不敢承认啊，怕被赶出会堂。那这些人也一样，这些官长他们怕被赶出会堂，他们怕祭司长文士拒绝他们。所以约翰这边就一针见血咯，约翰说因为他们爱人的荣耀， 过于爱神的荣耀。可是当我思想的时候，我说这个约翰有一点不公平，特别针对这些 领袖们。其实很多人我相信是这样，不止这些官长是这样，对吧？很多犹太人就是暗暗的心里相信耶稣，老百姓啊，可是惧怕这些领袖法利赛人，于是不敢承认。很多人都是这样的，不止这些官长的。可是为什么耶稣或者约翰特别针对这些官长，讲他们爱神的荣耀过于爱人的荣耀过于爱神的荣耀呢？官长领袖特别有什么问题吗？有什么特征吗？加尔文就说了，领袖的心有什么特别？领袖的心就是他们被他们远大的抱负所挟制着，奴役着他们的思想，世上的尊荣好像一条用金子做的锁链捆绑着他们，使他们没有自由做应该做的决定。这就是领袖独特的一个问题，他们带着金锁链，他们带着金色的锁链。当我们每一个人，我们很看重别人的那个看法，别人的称赞，别人给的尊荣的时候呢，我们也带着金锁链呢。也许我们很看重我们自己，我们说是骄傲。上次提过的科技时代啊，这个骄傲的问题特别的严重，高举自己，希望别人高举我们。那可是也不止科技的问题，其实我们很多时候，我们每个人都会面对这种挣扎的。当你有一点钱，有一点地位，受到别人尊敬的时候，这个压力更大。心里相信耶稣就好了，不要公开。为什么？哎呀，因为公开了之后，对你的生意，对你的这个事业有一点妨碍了，不方便了。所以还是不要承认比较好，好像官长这样子咯。啊，这个就是金锁链在作怪了。那或者另外一些人呢，反过来的原因啊，他们不是骄傲，那你可能是自卑哦，你可能觉得我必须有别人的认可和称赞我才有价值啊。不过结果是一样的，你还是被别人的眼光称赞挟制着，你也带上一个金锁链，因为你太看重别人的称赞。所以如果我们知道耶稣是真的，耶稣告诉我们呢，爱在心里口难开是不够的，我们要愿意承认耶稣是我们的救主。可是怎么样才能够挣脱那条金锁链呢？怎么样才能够说好我爱神的荣耀多过爱人的荣耀呢？怎么样挣脱这条金锁链？哪一些弟兄姐妹，如果你特别做父母亲的就知道了，特别你生第一个孩子的时候，那个孩子是最可爱的啊！你生到第四个的时候呢，你可能甚至他肚子饿你也忘记给他吃东西啊，那个无所谓，不过第一个你总是觉得他最可爱的。如果你不相信的话呢，你无论是国内也可以的，你看他们微信的那个头像是放他们自己还是放他们的孩子，很多当有小孩子的时候呢都放孩子，所以你要找他反而找他孩子比较容易。那特别我们每个做家长经历过 那种阶段呢，你看你的孩子呢笑声你都觉得很好，你看他的整个嘴巴塞满了饭呢，这边饭粒有几粒在那边，其实很恶心的，可是你觉得很可爱。当你看到他的时候呢，你就想到他，或者你没看到他你也想到他，那么后来呢你就觉得哎呀，所有的辛苦都是值得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把你的意念呢放在他的身上。那这个就是那个过程，把我们的意念放在孩子的身上，你就忘记了自己啊的那个辛苦。这里也是一样的， 怎么样爱神的荣耀过于爱人的荣耀呢？把我们的意念脱离自己，挪移对象到神的身上，思想神的事情。那渐渐的呢，渐渐我们的思维里面充满了神的荣耀，爱神的荣耀，渐渐的摆脱了我们的金锁链。当我们看重神的荣耀的时候，我们得到真正的满足和喜乐。那求神赐给我们信心，那这个需要操练哦。不过当你操练的时候呢，你就看见这个锁链挣脱了。所以我们看见神的荣耀应该怎么的回应他呢？三方面。第一方面，我们要跟从主的道路，不爱惜自己的生命，死了就能够结出子粒来，而且有应许，天父尊重这样的人。第二方面，看到主的荣耀，我们要行在主的光中，我们不要只是看眼前说，哎呀，这个是困难，信耶稣很难，这个呢是安逸，不信耶稣还好。你要看到耶稣的警告，有那个黑影啊，黑暗将要来到，那个光明将要显出，我们预备了吗？第三个方面，看到主的荣耀，我们要爱慕主的荣耀，要爱慕他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当我们把我们的意念放在神的身上的时候，我们得到真正的那个满足。注目神的荣耀，我们就摆脱了我们自己的心中的那个锁链，我们就不会过于看重别人的称赞。求神帮助我们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主，我们感谢你。主啊，因为你通过耶稣的教导来提醒我们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。主啊，因为你的儿子耶稣他走在我们前头，自己忍受这个十字架短暂的这个羞辱，得到那真正永远的荣耀，也激励我们来跟从他。我们跟从他，并且有美好的应许。主啊，帮助你的儿女，我们靠着耶稣我们有胆量，我们也靠着耶稣，我们常常把我们的意念放在主的事情上，使到我们能够摆脱那种寻求人称赞的欲望。主，我们求你帮助你的儿女。我们也为这我们当中还在慕道思想的朋友们祷告，主，求你感动他们的心，就让我们看见我们在今生的这个时光是短暂，黑暗突然来到，主要但愿我们每一个人实在可以说我们预备好了，当这个世界突然改变的时候，我们没有后悔，而是能够满有喜乐，盼望等候主的荣光显现。求你就帮助我们，祷告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